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回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这个节期，这个守，我们当然都不是照着外在的节期，不管是圣诞节，是复活节，是圣餐，或者是有些教会叫波饼，哎呀，这些守都还是外面的。但这些守外面的，我们盼望能够让我们里面的人更加敬虔，更加感恩，更加圣洁，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各位，很多人说，我也常常听到，包括有些基督徒说，我们基督教太不注重仪式了。我们是不能不注重仪式，因为神有这样的规定，包括旧约的月节，还有其他的节期。新约好像也隐隐约约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主日，主日好像代替了安息日。不过我看不管从旧约到新约，特别在新约里，我们看到这些仪式和节期，如果不能够让我们有全然的信心的话，这些仪式实在没有用。哎，不是在新约才讲，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先知书里特别多这样讲，可是五经里面也讲，诗篇里面也讲。我们不轻看仪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肉体，需要有一些外在的仪式来约束我们，帮助我们心灵跟敬畏上帝，但是我们的心，内心还是最重要的。求主让我们纪念这些，是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神的话写在我们心板上，纪念神的一切奇妙的作为和他大而可畏的拯救和审判。这是耶和华的节，耶和华的日，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要守这个。那哪一天是耶和华节，哪一天是耶和华日呢？天天都是，今天就是。因为神没有哪一天不再做工，神没有哪一天不再行奇事，神没有哪一天停止他是神，神永远没有改变，所以天天都是。只是我们肉体软弱，我们需要有些特别的日子来记，来好像提醒我们一下，比如七天有一天呢，安息日或主日，或者说复活节啊，或者这些节日，或者说在这里的月节和以后的这些节日，在他们后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事实上在旷野的时候就还规定了一年三节和其他的节日安息日。神有这样的规定，好叫我们的肉体在这些规定当中可以心灵被提醒一下，只是我们仍然要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心里来遵行。拨饼纪念这个饼这个杯，纪念耶稣我们所做的，就像以色列人要纪念他们在埃及的苦和上帝对他们拯救。所以这月节其实在跟后面的发展也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发展，因为现在只能想到他们脱离痛苦，至于说上帝以后把他们带到那么美好的地方，他们现在可是还不能经历哦。在旷野他们也守过这样的节，后来约西亚还有西西家都守过，那都是比较重要的月节节期哈。那我们今天是每个月差不多有一次要守这些，多久守一次不重要，事实上我们天天纪念主为我们的死和复活最重要，天天都活在主面前。我们再一次说，因为天天都是主的日子，时时刻刻都是。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直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这剪除我们看这个意思啊，大概应该是杀掉吧。不过也有不同的解释，剪除也可以说是他污秽了然后把赶出去。那但是我想在属灵的意义里面讲，就是我们不要容许罪恶在我们里面。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我们在世总是会有罪恶，但是我们总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靠着主把这些邪情私欲除掉，从我们心里除掉。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这个当然是以色列人是都守了，以后都守，可是在出埃及的这一天，他们守的可不是在家中守，因为他们这一天就出去了，然后就开始走旷野路。因为在走旷野路也不大能够童子军露营，然后开始 开始发哈，不大那么方便，所以他们有七天吃无酵饼也是对的哈。都不过以后就是刻意有七天继续吃无酵饼了。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会中剪除。我们再一次说，这剪除不一定是死亡了，看起来死亡是最好的推测，但是不一定，重要的是不要有那个酵，重要也不是不要有那个酵，在我们新约来看，甚至旧约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中是圣洁善良的，我们完全依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上帝，我们也就应该在我们的行为上完全圣洁良善，所以也是我们的行动在这七天借着没有任何的酵来形容我们有这七天特别纪念主特别圣洁。各位，当然不是这七天特别圣洁，如果这七天特别圣洁节期完了就放纵了，那这还是特别不圣洁，那就是虚伪了哈。我们都要吃无酵饼，有个象征性的七天，一个完整的日子，完整的七天，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当然有没有酵都可以，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犯罪，重要的是我们心中不要有邪情私欲哈。这个耶和华说，你们吃七天哈，那么这是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吃饼，吃肉，居然吐血，就是耶和华军队啊。怎么都还没打仗呢？耶和华军队要能攻善战啊，耶和华军队应该有很多的体力智力啊，他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各位，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要穿起全副军装抵挡魔鬼，这都是绝对真实的。可是我们记得，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基督的精兵，都是主的保守，我们穿上全副军装是穿上圣灵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不是凭着血气的。我们如果要穿上全副军装，就是平常就做精兵，平常做精兵就从这里开始吧。是什么？先不要想打多少仗，先不要想吃多少苦，先不要想背多少十字架啊！那当然也是的。我想最重要就是我们顺服啊。十字架最基本意义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其次引申出来意义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的基本的重要就是我们为基督舍下一切。这里就是基督为我们做的，那个羊羔为你做的，你听就好了，你吃该吃的，你涂该涂的，然后你就是听上帝的话嘛，你连发酵饼发酵都不需要。哎呀，感谢主，这就是耶和华军队。耶和华军队还先不要打仗，耶和华军队听神的话就好了。事实上耶和华军队永远听神的话，就永远能打胜仗了。这里没有打胜仗的，只是听神的话，只是听神的话，吃喝吐血就变成军队了。可是以色列人没有那个时，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强。他们打败了埃及所有的神，他们打败了法老。哎呀，我们又看到阴性称义，他们哪里打败了？他们不打败，他们怎么能出来？所以他们是耶和华军队。但他们又打了什么？他们动了一兵一卒，动了一刀吗？都没有，是耶和华为他们做的。他们信神，神就称他们为义，信神就称为神的军队，信神他们就成就了一个军队会成就的，就是把敌人打败，不是他们的功劳，完全是神的功劳。以后不管是基甸是大卫，好像人做事了，其实还是神借着人在做事。人到底肉身有没有动，像这里有没有去打埃及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顺服了，是不是信靠了，心信靠顺服了，一定也会有行动。这里的行动就是只要你吃喝就完了。当然后来还有一点，像埃及人要东西，那也像是打仗打了胜仗得了掳物一样。不过这都记得是神为他们打，但他们也做了很艰难一件事，就是信了上帝，遵从了摩西一切的吩咐。21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七扫蘸在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血要打在那里，我们也不太想多去考虑哈，或者思想耶和华怎么击杀这些埃及的长子。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最少有象征性的，就是如果杀他们，就一定会流血。所以当耶和华看到这家有血了， 哼，那耶和华就会觉得我已经杀过了，不要再进去了。哎呀，亲爱弟兄姐妹，上帝这么幼稚这么笨吗？他看不出来这是羊血，他看不出来这是人血吗？然后他杀过的家他不知道吗？他当然都知道，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叫以色列人学习顺服，叫我们新约人就更重要知道耶和华的做法了。那个人得罪上帝，人要见上帝的面，站在上帝面前，人非见上帝的面不可，我们死后就有审判，非见上帝的面不可。现在其实天天也在神的面光当中了，人见上帝面，人非死不可，因为人得罪了上帝，非死，除非在我们的脸上，除非在门楣上有耶稣的血，神看到那个血就是，哦，你犯罪了，你该死，好，你已经死了，好，你已经死了，那我就不再杀你第二次了。您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耶稣替我们死，我们必须接受耶稣替我们死的事实。当我们接受耶稣替我们死，承认他替我们死，承认我们该死，也就是把血涂在我们的门楣上，也就是让耶稣的血在我们外，我们的内外都被上帝看到，也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不好，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真是好，那样我们才能够不死啊。犯罪一定要死，十字架是上帝大爱的表现，显出他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也是神大义的表现，显示他杀了犯罪的人，很公平。只是他杀了犯罪的人，是杀了这些代替我们成为罪人的耶稣，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就不必再杀第二次了，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哦，这逾越节羔羊的血是有太深的 atonement， 就是救赎的意味了。今天一般人，一般神学家常常都不喜欢讲这样的救赎，觉得这样太残忍了，神就赦免就好了。神是赦免，但那赦免是耶稣替我们流血的结果，如果不流血，罪是不得赦免的。在旧约的这个逾越节里，还有其他所有的赎罪的祭里面，都表示这件事，赦免对我们人来讲是白白的，对神来讲是流血的，是有代价的。他看到了这个血，他就不让灭命的天使进去。其实他就是灭命的天使，他就是灭命的那个使者，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既不容灭命的，就表示实在有使者来听他的话去击杀，那么既又是自己，就表示神被自己的工作所限制住，我们不敢讲限制，所成全了。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就是神自己啊，就用这个灭命的使者就是神自己一样，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就体来讲根本不可分，就未来讲是要分的。有一个灭命的，他要来灭我们，但是神就借着那个羔羊的血来拦住了。羔羊的血是圣子，灭命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天使或圣灵，那么神自己来拦阻，这三个又是一哈。好，总之我们看到这伟大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被击杀，我们要成为永远的定力。当然这是一年一次啊，逾越节一年一次，但是在以后以色列节期里，常常包括赎罪日什么都跟这些有点像。我们也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有的一个礼拜一次有这个守圣餐，但是也让我们永远的天天的想到我们该死和神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吧。25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这个是祭哈，天主教在圣餐的时候总说那个是重新把耶稣献祭哈，基督教很反对这个说法，通常想到这是一个纪念，但是实在我们从经文来看，这没有什么太多好争的啊。不管是纪念或者重来一次，我们都知道耶稣一次为我们死就够了，耶稣真的是一次为我们死了，但是每一次呢，我们把它当作一更亲切的，好像耶稣所当年在哥哥他所做的事，今天再一次我能够重温，那也很好啊。 我们能够献给耶和华什么祭呢？我们不能献什么。我们之所这些，第一个，这些祭物也都是我们自己吃掉了，所以耶稣献祭就跟献给耶和华祭物一样，通通都是对我们的好处啊！所有的祭物真的都是给祭司、利未人、孤儿、寡妇这些人吃掉了，所有这些都是人吃的，只有那些纸油还有一些烧掉了，那都是象征性的，让人知道，人得罪了神，象征性的让人知道神，人可以讨神的喜悦献祭，那个讨神喜悦也是出自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现在献这个祭，让神就是，其实献的你自己都吃掉了嘛，都吃掉就你自己得到了一切的好处。那你应该献的其实就是你自己，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把那个肉吃下来了，那个肉在你身上长肉了，你应该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把自己献给上帝，献那个祭真的没有任何祭司，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祭司制度，也不是在祭坛那里，因为那里还没有祭坛，献祭真的就是好快乐，大家一起把那个肉吃掉就是献祭了。所以我再一次说，就是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祭，为我们预备的基督。我们如果真的要献祭，就是我们吃了以后，我们自己一生为主而活，就像以色列以后专门的侍奉上帝，不只是利未人和祭司，所有人都侍奉上帝。那侍奉上帝就在平常生活中荣耀上帝，靠主而活了。26节我们还要再提一下，就是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句话有点像中秋节吃月饼，然后好像要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诉说这个历史当然这常常都变成一个形式了，杀鞑子，我们今天也不应该这样歧视蒙古人了或者是端午节，我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要把这个糯米包起来，不要让鱼吃掉了，然后丢给那个屈原吃就是有一个原因。那民俗里面有原因，而且都常常是异教的色彩，我们并不喜欢这些。可是我们对上帝，我们应该把信仰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个传下去可能已经变成一个礼仪了，礼仪的一部分就是儿女要问了，礼仪的一部分就是要让儿女牢牢的记得耶和华是神啊，他如何的爱你，他如何保护你啊，你要听他的话，你要顺服他，你要下拜，这个是耶和华规定的。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看到，其实旧约就有了，我们已经讲过，这些礼仪再深再重再多，如果不是写在我们心上，如果人不是圣灵更新了在我们里面的话，这些礼仪就是上帝非常的厌恶。先知书有讲，其实五经里面也有讲。那我们还是希望把信仰想尽办法传下去保罗对提摩太也讲，就说这个你要教导那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是犹大书讲的，我们要继续的传下去信仰的承传。我们有圣经当然是基本上就绝对不会再做错什么事了，有圣经就好了。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还是需要非常警惕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在行道的事上不要叫别人讥笑我们，不要叫上帝愤怒。我们认识圣经的话，更要行出那个正确的神喜悦我们的那个行为。好，就是我们是说这个事情是表示我们要把信仰承传下去，但是承传下去真是要靠圣灵和神的恩典，仪式上恐怕没有用的。这里也讲到说这是一个恩典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么恐怖的一个晚上，这么不可能的，但是神已经说了，日后你的儿女，你们会有儿有女的，你们会在流奶与蜜之地不仅有土地也会有儿女的。相对的，埃及人好像绝子绝孙，当然只是长子死了不敢说只是长子死了，别的还活，埃及也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我们岂不在这里也被提醒吗？在圣餐在波饼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提醒，再大的灾难，再大的痛苦和不可能，神的儿女将来都会有，世世代代这个信仰会传下去的。而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儿女会死，也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文化有一天都会停止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恰当的时候纪念造他们的主。好，这是一个祭，那么重要的是指你自己要成为这样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以色列人听到摩西亚伦的吩咐，就这样行了，敬畏上帝。哦，他们这时候好听话哦，敬畏上帝。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们有这样敬畏的心，而且后面每一家都顺服了，起码照我们看，好像没有哪一家没有图，好像没有哪一家没有听神的话。以后他们如果都这样顺服的话，他们进迦南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我们也都是顺服的话，实在我们也不会碰到这么多的艰难了。不过我们还是感谢主哦，神的带领总是最美好的，我们信靠上帝最美好的带领。好。